我们今天是第三天，我们开始继续学习三字经论。昨天一个师兄找到了那个杨白衣的那篇文章，我大概的溜了一下，这个看来这五个译本呢，就是译本可以参考，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颂的。因为世亲菩萨做这个颂的就是一个颂的，也是跟那个文殊三世颂一样，没有长行的，所以只能根据颂的来理解。这些人翻译的呢，好像都有一个解释，包括这个杨白衣的解释，我看了一下啊，惨不忍睹。为师的很多基本概念就不知道，基本道理更不知道，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些，就是我们这个末法流行的这些说法来这个胡乱的猜测，胡乱的理解，讲得一塌糊涂。这个其他人的解释呢，我还没那个来得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像这个那个集子里头有一个霍涛悔，也是好像在这个学术界研究为师很有名，他是第一个把为师三师颂梵文的为师三师颂译过来的。这个可笑到什么程度，他能把这个为师理解成为表，他说这时译得不好，他说应该是表的意思。他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面现象。他理解为时就是唯有表面现象，这个是非常可笑的，没有本质哪来的现象？世界上唯有一个表面现象，你表面现象从哪来的？就是他能把这个佛教啊理解成就是这么可笑，就是连那个基本逻辑都违反。哎，你唯有世界唯有什么，是问你真有什么。哎，你至少是有本质才有现象，哪里会有只有现象没有本质？你那现象是哪来的？谁的现象啊？现的谁的像啊？没有真哪来的假呀？ 能把为实还振振有词，还啊，我这是梵文理解出来的，好像比谁都准确，就理解出一个唯表来，唯有表面现象，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理论？但是呢，他为什么会理解到这么颠倒？就是因为受了我们末法流行的这些邪见。哎，有些人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空，就是那些所谓他认为他读懂了般若经的，般若经确实是说空，空到无所得。哎，般若经不讲有，光讲空。哎，这些人认为世界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些人的邪见误解，就是实质上的完空见。他实际上就是受这个影响，所以他说世界上唯表，唯表面现象，表面现象谁也知道那不是真实，是吧？哎，那不是本质，那就是一个表面现象，那都是虚空的，虚的。所以他的唯表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唯假嘛。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般若经就是说一切都是假名，但是他不知道般若经说的这个一切都是假名，一切如梦幻泡影，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我们凡夫见的法，我们凡夫梦中的法都是假，都是空，都是一无所有。他不知道梦中法空掉之后能够见到真实法。这些人你说学佛学的就连这么基本的道理都没学对，那没不知道没学，不但不学为实，而且批判为实，骂为师，反对为师，是佛教徒吗？为师是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弥勒菩萨大力弘扬的，经论在那放着不看，去批破为师去，你说可笑不笑？你是不是佛教徒？你是不是佛弟子？有佛弟子去推翻佛说的吗？就是这末法呀，就颠倒到这种程度。哎，就颠倒，有经论不学，然后呢去批。哎，现在你看流行的批破为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末法呀颠倒至极，混乱不堪，所以呢让他们去理解为师，他连中观都没理解对。 般若经都没理解，对。佛说般若经说的多清楚，哎，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佛讲的佛法也是空，也是假名，最后空到无知与无得，能所双亡，一无所胜，无所得故，然后呢究竟涅槃，说的多清楚。看不懂，你看不懂你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看不懂，这是一个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是不是啊？你做什么事都要老实，不老实你能做成什么事啊？哎，我们现在就你看这社会上全是不老实的，看不懂他不承认自己不懂，哎，他认为自己懂，然后他去改佛说的意思，说佛说的这个空啊，他认为不是空，他就觉得佛说的这个空啊，那就是应该是我理解的意思，这空就是有，直接把空把无都颠倒成有。你说有，佛说空，如果你是一个老实人，你应该承认说佛比你高明吧，应该是佛是对的你是错的吧，这最基本的，佛是叫觉醒者，见了真实的圣人，我们是无名凡夫，没智慧的凡夫，你觉得有，佛说无。如果是一个就是有正常人底线的话，我来学佛我应该怎么样，我把我的观点先放下，你不承认错也没关系，实际上就应该承认错，是吧？你是无智慧吗？无名凡夫，颠倒梦想吗？哎，你在梦里连这梦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判断的空有没有呢？所以呢，你既然是，你要说你不学佛，你说你瞧不起佛，那随你便，是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你既然说我来学佛了，你凭什么学佛呀？为什么学佛呀？你是不是应该觉得佛比你高明？你说你觉得有，佛说空，佛说无。正常人的态度应该是，我把我的这个有放下，我好好读读经，你佛为什么你认为他没有呢？是不是啊？把佛说的这个话好好的琢磨琢磨，是不是这样才叫学佛？我们现在是怎么学佛呀？我觉得有，那我就是对，哎，什么都是我的对。一看佛经，观音说五蕴空，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不对吧？这观音不应该说空啊，他应该说有啊。哎，然后就说观音说的这空啊，哎，它就是有的意思，哎，空就是有。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讲？哎，心经全变成有了，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那就是佛打个比方，那怎么可能真是梦呢？哈，这样的真实，印顺法师的话，这是铁的事实啊！你为师能推翻这铁的事实吗？跟你说，连那个现在的那个科学家都不如，连霍金、爱因斯坦现在的量子力学的那些物理学家们他都不如，人家都知道物质是假说，没有得到证实的。霍金说了，这个物质是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他竟然认为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愚痴到什么程度啊？连世间的智者都不如，这就是末法，叫邪说横行，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在学佛的时候啊，一定坚持住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呢？你去学佛，学佛说，这样至少能保证什么呀？你学的这个是对的，哎，你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个咱们大家再讨论、再商量，是吧？一定要去学。所以现在这个大众乐藏啊，非常好。哎，就是我先把释迦牟尼佛说的话看一遍，这保证没错。咱们那个前面学经说了，真善知识，这是真善知识，哎，佛说是绝对不会错的。你要去学佛说，不要听。再呢，可以学菩萨说，是吧？弥勒佛马上就要成佛了，释迦受记接班人下生成佛，这也没错。哎，初地以上的菩萨是从梦中醒来的人。注意，你也不要听这个人说他就是八地，他就是佛。 那你得听是一切依佛说，咱们佛教有一个真理标准，就是佛说是真理标准，你谁说的对不对，咱们都跟佛说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哎，佛说谁是出地啊，佛说龙树是出地，在楞伽经里头你们自己可以去查。哎，如果这儿有时间我们也可以讲。哎，佛受记的就是在佛教里头出一个出地菩萨啊，那是非常大的事儿。佛都有受记的，佛教发展的大事儿，比如说正法多少年，相法多少年，末法多少年，什么时候就没佛法了，佛都有受记的，大事都有受记的。所以出一个从梦中醒来的菩萨，那是在对佛教来说是非常大的事儿。佛都有受记的，所以呢，龙树菩萨佛有受记，无着菩萨佛有受记，弥勒菩萨佛有受记，哎，这个经都可以查到的。看这四个人的，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这个无着菩萨、龙树菩萨，这都是有佛说依据的，佛说受记的，保证是从梦中醒来的，见到真实的，这些人说的是真理。其他人的都要去用对照佛说去判断。哎，所以这个在末法学佛呀，你要是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看我们很多人呐，学了一辈子几十年，一直在那学他的老师、他的师父、祖师，学了半天还没到那个出地菩萨。为什么呀？说龙树的论太难学了，这个无着这个唯识更难学。哎，甚至有人要唯识不用学啊，唯识就学坏了啊，什么把出地以上的这个经论啊都看不懂，全都不学，学出地以下梦中凡夫解释佛说的那个，他解释的对不对。哎，尤其是现在末法，哎，真是惨不忍睹。所以呢，我们学佛一个最基本的、最保险的就是什么呢？学佛说，学弥勒菩萨说、无着菩萨说、龙树菩萨说、世亲菩萨说，也可以。为什么呢？世亲虽然没证出地，不是圣人，但是他是马上就要证出地的那个加行位的，叫贤。佛不是在《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贤跟圣的差别是什么呢？贤是马上要证出地，他是在理论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只差那个实证那个时刻到来了，就是所以他的这个理论著作呀，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做依据。一切贤圣，这样的话加上贤加上四圣，这样的话就是五个人的著作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看了他一个诵的，就是那个解释是一塌糊涂，基本概念不懂，基本道理更不懂，就是瞎猜的，就是自己的那些就是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啊去瞎猜。嗯，不但没有参考价值，而且啊你看了之后是绝对是给你弄得糊涂透顶，你更增加了很多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些就是这个概念跟那种理解都就出来了。哎，所以呢我们还是依这个回头转出来没有？没转成。
嗯，还没有。
能不能转？
嗯，能转，但是我还不太会用，还没把它用透。
反正就是不影响我们啊，那个转出来我们就多一个这个送子的那个意。
到时候可以把它摘录下来，我会把它打出来摘录下来。
嗯，好，回头再说吧。我们还是昨天的从第七颂开始学到第十二颂，学了五个。我们呢这个我说的对吧？啊，十三颂已经讲了啊，那就是七个是吧？不是，我们前头学了六个吧？学了五个啊，从第六颂开始，六到十三学了八个啊。好，我们现在呢把这八个颂子呢还是哎复习，就是总结，把那个主要意思哎过一下。这个总结也很重要，就是你详细讲这个词儿那个词儿，总的概念反而那个没有。我们呢总结一下啊，第六颂这就开始讲真心了，开始讲详细的分析一塌起了。哎， 为什么一开始详细分析他体呢？我们要有一个总概念，三性里头最重要的是哪个呀？一他起性，真实有的是一他起性，唯一有的是一他起性，就是三性真实存在的就是一个一他起。那个遍计值跟圆成实呢，是在这个一他起上有两个人的不同的看法。这个我们梦中凡夫一看这个一他起呢，我们说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心只存在我们的心跟其他众生心，我们的心呢往外一看就是看其他众生心，我们的心一看其他众生心呢，我们的心有这个妄想的习气，他就给你用他梦中的那些影像呢给你翻译说，现在啊，哎，有一堆这个人道，哎，这个心里头人道梦现行的，哎，他们现行的什么梦呢？哎，他就山河大地那就按照他的理解，他给你翻译一套，说了牛的心也在观察我们这个世界，哎，他的那个意识呢，就用牛的语言给他翻译一套，哎，鬼的这个心也在观察世界，他就用鬼的语言给他翻译一套梦，同样的空间，牛、鬼、天神看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在这个佛经里头流行一个颂子，说恒河人间是清水，那个天见宝庄严，就是天看恒河呀，就好像一条水晶路一样。然后这个鬼见是脓血，鬼见一看都是脏东西，他找吃的呀，但是一看就不能喝，哎。然后呢，这个鱼见是宫殿，哎，就是鱼在里头呢，一看，哎，这是我小时候的家乡，哎，那是我这个朋友的地方，那是父母的什么老家，哎。他那是他的世界，是他的街道，哎，这个这就是说是这个三性实际存在的只有一他起性，只有这个心识。然后呢，那个圆成实跟遍计值是什么呢？是两种人对这个心识，在自己心在观察众生心的时候啊，他那个升起的这个观察的结果有两个结果。如果是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凡夫呢，他一看这个一他起啊，他看不见一他起，意识给他翻译一个梦，结果他就看见什么呢？看见啊，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这是一个最真实的存在，就是他那个感觉。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观察物质世界里头呢，会产生很多精神的作用，哎，看见这样的颜色，看见这样的声音，还有很多想法。梦中的凡夫呢，他会升起一个，就是他看不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的一他起，他看见的是一他起给他升起的一个梦。说他为什么看不见那个一他起，他只能看见梦呢？因为他无始以来啊，就是只能感觉到梦，他就把这个梦的记忆留下来，积累成了他的心，所以他的这个心呢就会做梦，一恢复一活跃就是梦就出来了，哎，这是一种人的看法，就是本来只有一他起，但是他一看一他起呢，他就看成那个物质跟精神合成的一个世界了，这就是遍计所知性，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哎。然后呢，还有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他一看呢，他直接就看到一他起了，这是证实，这唯一存在是一他起。这本来就只有两性，就是说圣者一看世界上只有心，凡夫一看世界上没心，有物质有精神，他那个精神不是心啊，他这个凡夫感觉的那个精神呢，是物质的一种作用，虚妄的作用，就是你可以随便胡思乱想没有用，哎，只有物质是真实的。但是佛看到的那个心不是这种虚无的精神作用，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心。所以不能把这个世间的唯心论，他那个心就是指的精神啊，跟我们说的这个唯识唯心这个心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分清楚。这光这两个就可以做一个大题目，可以回答很多问题，我们这来不及展开。世界上只有一他起，只有心。梦中凡夫一看呢，看不到心，看到一个假象，这是世界上存在的两个性。说这就是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这成为一个虚妄的性，哎，一个颠倒梦想的性，两个性，一个一他起，一个遍计值。 说这不是就这俩，这不是全了吗？是全了，可是这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你这个梦里的众生你怎么让他醒啊？你先得告诉他说这是梦，不信要讲道理，信了这是梦还要问我怎么醒，还要按照那个告诉他修行的方法。这个讲的这套道理它既不是遍计所知性是吧，它不是颠倒梦想，它也不是依他起性，因为它是要用凡夫语言假安利，它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心识，它是用我们意识能够理解能够听到能够想的完全是遍计所知的东西。所以呢佛就在遍计所知里头啊，用你遍计所知的语言，哎，你能看见什么，你能看见颜色我跟你用颜色说，你能听见声音我跟你用声音说，佛用他的神通用我们遍计所知性的语言给我们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就是佛法。这个佛法是干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怎么从醒来怎么成佛。这个也是假安利的，是用那个遍计所知性假安利的。我们说有物质，我们说有精神啊，佛就用你的物质精神来假安利，是不是啊？五蕴十八界里头有物质有精神，我就用你这个材料来说，但是说的那个意思呢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说的意思是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五蕴空十八界空，哎，我们认为五蕴有十八界有，佛就给讲一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就能让你从，你就老重复这个道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这个形式上是遍计所知性，内容上不是遍计所知性，是真实，是吧？他告诉你三界唯有心，世界上唯有一他起，哎，心外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他用遍计所知性的语言表述了一个他证到的真实境界，一他起境界，所以这是个很特殊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呢又安立出来叫圆成实性，三性就是这么推出来的。哎，所以我们学呀学呀，慢慢就对这个三性啊，你理解的越准确越透彻，你读佛经啊你就越轻松。你说我光知道有三性，那读佛经很多道理你还那个引申不出来是吧？哎，你就这样对三性左看右看上下上看下看，你理解透了，佛呀，佛经里头没有新鲜东西，就是三性，是吧？就是三性。说我实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依他起性。说你们不是认为有五蕴吗？这是遍计所知。哎，你这个五蕴都没有，哎，为什么没有？圆成实性。佛经里头倒来倒去就是这三句话。所以说你要是懂了三字性，是不是佛经都能看懂了？他就是说的三字性，你又懂三字性又没第四性，所以保证一切诸佛秘密什么语言都能够看懂了。好，这是我们把这个三性的关系呢，哎，怎么推出来的，怎么个关系概括一下。下边我们把这个昨天学的八个颂子呢过一下，你就用这个三性来过。哎，他这是谈依他起，那就是谈真佛正道的真实情况；他这是谈遍计值，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概念。哎，他是谈圆成实，哎，看看他谈什么，你就应该都能看懂。好，第六颂，由因事体果事体，这个事体我们说了，事情的本体，事情的字体就是自，可以用自性的意思来代替，就是在依他起里头啊。有一部分自性是因，属于因，有一部分自性是属于果。哎，它这个整个是依他起自性，但是可以分两部分，此心许为二性相，所以可以把这个心识呢分成因跟果两部分。谁是因呢？所谓阿赖耶识，哎，这就是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为识叫种子，与所谓七形象转识，就是前七识。注意一定不要理解成这是种子，前七识升起，在种子之外升起了前七识，它是一个体。什么叫前七识呢？什么叫转起呢？就是还是在这个种子的位置，这个种子一亮把那个画面显出来了，这就叫转起识。 转体形象，体还是种子的体，位置还是种子的位置，东西还是阿赖耶识，只是阿赖耶识里头呢有一小块它不睡觉，一亮景象显出来了。原来那景象有没有啊？原来有，没显出来，在暗处，是吧？就是一个一明一暗的区别。东西还是那个东西，还是种子，种子一亮就叫前七识，是这样的理解。这个因果怎么讲呢？就是你要问说，这怎么亮起这个山河大地来了？这就是果哈，它是谁造成它呀？就说原来你前生做梦留下的山河大地的记忆，种子是因，现行是果。然后说这种子哪来的呀？一个新组成的种，旧种子新种子组成的一个新现行，一亮它就留下了记忆，种子是现行留下的痕迹，种子是现行的因，现行是种子的因，因果关系是这样，好理解哈。这一颂呢说的都是依他体性，都是真实存在，这是在这个真实存在里头安立因果。这个看来这个我们总结的那个就是三层能所呀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总架构，基本的能所是能做梦的心是有，所梦中的所现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空，唯能无所，这是整个佛法。说整个佛法，那般若经在哪儿？就在所里头啊。般若经里头不是说五蕴空、十八界空都是那个梦里的，是吧？五蕴、十八界都是梦里的法。那个唯能无所，无所就是梦里的一切都空，这就是般若经的意思。唯能，唯有心，三界唯有心，这就是唯识讲的。唯识讲的是佛菩萨实证的真实境界，般若经讲的是凡夫所见的一切法是空。你看，所以拿中观去反对唯识，可笑不可笑啊？拿凡夫梦中法去反对佛，说没有佛证的实际证件，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心也得空掉啊，必须空到无所得，这才是最高见。你连佛菩萨实证的境界也没有，也空掉，那不是铁的完空见吗？不可动摇的完空见，凡夫了的也没有，佛菩萨证的境界也要空掉，那不是完空见吗？所以这个末法流行的这邪见啊，这个邪到这个非常可笑的地步。这个基本的能所呢，能里头就是心里头还可以分能所，那个梦里的虽然都没有还可以分能所，那个能所呢就不是唯能无所了，是所里头就是本来都没有里头，人们假安立能所，我能看，我所看，实际上呢都没有。那个真能所里头分能所呢，就是你像这个因果呀，也可以说能所，种子是能生现行的能，这个现行是种子所现出来的，所，这个现行是能熏种子的能，种子是现行所熏所留下来的痕迹，所留下来的记忆，真实里头。为什么说真实里头也分能所呢？你要是什么也不分，说就一个心，我们没法理解，是吧？我们众生不分别就不会理解，所以呢你得把它分，一会儿分成两份，一会儿分成三份，一会儿分成八份，目的都是什么呀？让你详细的了解它的这个内容。好，这个呢，这个第六颂我们就说是他把心分成了两份，一个因一个果，这个种子跟现行呢互为因果，还注意要注意一点，心里种子直接亮起来的那个现行是真实存在的，是佛菩萨才能看见的，是梦中凡夫看不见的。我们梦中凡夫看见的这个梦不是心里头真实现的那个现行的影像，但是呢跟那个影像怎么样啊？相似相像，意识就是把那个心里的那个电视屏幕的影像啊给我们翻译成了梦， 所以我们这个叫四所现，哎，跟那个心里所现的那个影像啊像，但是不是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看一个人心里的影像，一看就知道是影像，那不是个电视吗？是吧？哎，没山没人。可是我们在梦里的人呢，一看这个影像啊，就进了这个影像，就认为真有山真有人。这个就可以用看电影来比喻，就是说你刚进电影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屏幕上一会儿啊出什么，那都是电影，不是那儿有人那儿有山，是吧？谁都清楚，往那一坐谁也不会害怕啊，这来人了，是吧？哎，往那一坐，你坐第一排就是前头没人。但是看一放电影呢，人们就糊涂了，就进去了。哎，他就把有的人把自个儿就当成里头的一个，为他着急，为他上火，是吧？哎，有的人就反正把那个情景就忘了自己看电影了，就当真了。我们凡夫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就是深陷于这个电视剧长电视连续剧，一集一集的就什么都当成真的在这儿。哎，佛菩萨呢一看，哎，这个人心里头正做人的梦啊，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一集连续剧，哎，演完了四十集八十年或者八十集演完了，哎，换了一个，一看电视剧换了，哎，又去做神仙梦去了。他是看电视。哎，好，这是心分成两部分，也可以叫互为因果，也可以叫互为能所。哎，你理解的对就行。第七颂还是说一大起，说这两个，他又详细解释这个藏实，就是这个种子跟现行。第一，由积极杂染种子习气故名心。哎，这讲了什么呢？讲了根据这个心啊，注意这个心呐，心这个词有狭义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就是指阿赖耶识，就是指这个种子，就是指我们所有的记忆，起个名叫心。为什么？因为梵文的心呐，它那个词根的意思就是积极，就是这俩字儿。第一，就是这个藏识啊，是由积累集中起来了一大堆杂染种子习气，所以就叫积极。哎，所以学梵文呢，哎，有好处。你一看，就跟我们说自性，梵文里头一看是自己的存在。哎，你一读梵文的时候说一切法无自性，你一读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哎，说得多清楚。哎，你想颠倒成说一切法没有自己存在，但是这一切法有，这一切法存在，那不就是直接跟那个梵文的那个意思就干上了吗？啊，所以懂梵文有好处，就是这个，你理解更准确，你误解会更少。哎，翻到中国了一看，心中国的这个心没有那个积极的意思，但是它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肉团心，我们这个心是这个心脏的心，用这个比喻那个精神的那个心，所以呢容易产生误解。第一句呢，把这个藏识的来源给你说出来了，说藏识怎么来的呀？就是你那个记忆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了一大堆。第二，就是那个亮起来的那个景象现行，于种种品类由善转起即言说，就是前期时是怎么来的呢？善转起，就是你有了那记忆啊，它就自动的，哎，不用你费劲儿，自动的，无始以来已经熟练了，自动的就是它不是同时了，它是那个就是最活跃的那个，哎，不愿意睡觉的那个，它就自动的把那个你记忆的时候那个影像给你现出来了。哎，当然它是组合的，哎，现出来了，现出来是什么呀？都是言说。哎，这个言说呢，在这个唯识里头讲有四种言说，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就把你这个梦描述全了。说见是言说，见是谁的言说啊？都是我们意识的言说。我们意识见什么呀？只能见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们意识的视觉语言。哎，然后见闻，闻是听，听到的是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意识的听觉语言。注意，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你的颜色 跟那个人的颜色，跟牛的颜色，狗的颜色，天神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是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这是见闻两种了啊。觉是感觉，感觉呀，细分有三种，什么感觉呢？闻的气味的感觉，尝的味道的感觉，跟身体冷热的感觉，这三种呢都算觉。这样的话，见闻觉五种语言是直觉语言。知，见闻觉知，知是什么呢？是第六意识，他知道什么，就是法尘，就是第六意识想象出来的一切法，这都是法尘。好，你看我们这个转起的这个梦，是不是就这四种言说呀？都用颜色言说，用声音言说，用感觉言说，用想法言说。哎，所以这呢，这里头都包含很多的道理，所以你要想详细了解这些道理啊，像四种言说呀，什么这些，我们在那个其他讲经论的里头啊，都有详细的解说。所以那个这个播放器也很好，如果你想详细了解，你就去听别的，一看啊，详细解释四种言说怎么，你就对这个，我们这个三自性这个是个总论，给你把这个。总的三个自性给你一个一个都说清楚，具体的你可以去这个详细的听啊。我们先来一个总纲掌握，总结一下这两句话啊，就是第一个讲种子，第二个讲现行。种子是哪来的呢？无始以来现行，就是这个梦里头啊给留下来积累起来的。现行哪来的呢？你有这个记忆，它一生起来，它就亮起来原来的记忆了，这就是前七识。注意这个记言说很重要，就是说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给你在说，所以我们老说意识在给你翻译那个现行，他能看见那个，他是真实存在吗？他能看见那个电视屏幕，他看见电视屏幕你不知道，这意识还挺好心啊，我让你知道，我告诉你这电视放的什么，他这么一放，好，我们就糊涂了，我们以为这是不是电视，我们以为是真实，我们就上当了。好，这是第二颂，讲的是依他起，讲的是真实存在，讲的这个真实。第六颂分了两个部分，种子现行。第七识呢，讲这两个部分是怎么来的，种子是积累来的，梦留下的记忆积累的，那个现行怎么来的呢？是种子不愿意睡觉的种子一活跃就一亮，让你看到景象了。好，第八颂，由此诸虚妄分别即以易熟，并如是另外显现我直至差别，故许心三形象。这个呀，韩老翻译上这个表达不好，所以呢我们不用他这个，他这个容易让人误解，他这个容易让人误解成什么呢？虚妄分别、易熟还有显现我之差别是三星象，这个理解这个翻译的不准确，所以我们用其他的，就用最后一个吧。变即为虚妄，虚之三星象，就是说我们变即就是我们意识了，说我们变即啊，我们意识在这普遍嫉妒一切法呀，都是假的。注意啊，这个变即为虚妄啊，这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真的在变计，但是呢变计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像韩老一开始以此诸虚妄分别，我们详细讲了虚妄分别是有的，我们真的在虚妄分别，就是我们这分别啊，分别的不对，叫虚妄分别，虚是假，妄是没有的，瞎想、我们的，但是这个虚妄分别是有的，我们虚妄分别，能虚妄分别的心有，我们那个能虚妄分别的作用也有，我们真的在这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的体跟用都是有的。这个体跟用呢，它可以分成三形象。注意这些啊，这个三形象里头就有问题了，就有真有假了。你看变即为虚妄，就是变即是有，但是分别出来的东西没有，所以呢这里头分三大类。易熟与易直啊，我说的不对，这是他易的问题了，就是变即为虚妄，这个虚妄分别是有的，虚妄分别的心这个体有， 虚妄分别的作用也有，我们能够虚妄分别。这个虚妄分别是有的，这个有的虚妄分别分三形象，还是在一他起里头。分哪三类呢？异熟与异执。异熟就是指的第八识，就是藏识种子。哎，为什么这个藏识叫异熟呢？因为它里头熟一块熟一块啊，都是以一生为单位。哎，这一堆你这个造人道业善业，这算善业，造的多了，够转人了。这一堆转八十岁的人的这一堆种子成熟了，这一熟就是一生。哎，你这八十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病，什么时候进监狱，什么时候这个什么，为什么有算命的，他就是你的这个前生造的业成熟了呀，你这一生这个果报是确定的，所以他有算命的能算出来。这是以一生为单位的，说我在这八十岁里头啊，我又行善又造恶，是这个折腾了，造新业。注意这个新业呀，它要易熟，易食而熟，就是它不是这个那个小的，你比如说我吃了就饱，这不算，这个就是历史，好像英国，你比如说你杀了一个人，也许这生把你逮着了，也许逮不着，但是这个因造了呢，果是一定有的，这个果什么时候报，我们经常说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就是什么时候报呢？你这个前生已经成熟的这八十岁的人的业报完了，你什么业重，你恶业重就下三恶道，是吧？它是以生为单位，一时二熟，就是这一生造的大业是到下一生成熟，一时二熟，哎，不是在这立刻就报的。所以呢，第八识叫异熟。与异执，不正确的执着，那就是那个第七识，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主要知道什么？有我。昨天我们详细讲了啊，就是在那老给我值班，哎，你不能伤害我，哎，你那个走着走着，你第六意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那身子就一躲，飞过来一个东西。那谁让你躲的呀？就是那个潜意识值班的，他老在那说有我，哎，别伤害我啊，趋利避害，他这是自然的本能，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啊，趋利避害养成了自动运行机制，养成了潜意识下意识动作，哎，下意识就躲过去了。这是第七识值班的，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知道有我，哎，在这保护我，以及四显现。他这个译的不好，不是四显现，应该就是显现。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前六识，就是显意识。显意识本来是一个意识，潜意识跟显意识本来是一个意识，但是为了我们那个就是学习的方便，给它分成了前六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识的功能。这个意识啊是存在的，它是什么呀？现行，就是我们心里头亮起来的那个，哎，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哎，我们分成前六识，这三项都是一他起，都是现行，他们三个组成八识，是我们整个心的整体，好了吧？所以他这，你看他这个就是不懂义理的人呐，他就分不清四显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不是真的显现，哎，是好像跟那个显现相似，已经是我们的梦了。好，第九颂。第一意熟为体性，此者即是根本识。这个又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种子就是我们的体，体性就是我们的自体。说你是谁，我们一般人都回答不了。如果你指的是这个这一块，你的这个身体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你是谁啊？根本就没有，哎，你就答不了这问题，就是没人。哎，你问这问题就问错了，没我。但是到为识就能给你。叫随应觉了，决定了之。你是谁呀？我是藏识那一堆种子，那就是你，是你的本体，是你的自体，是你的自性。也就是说，什么是你？就是那堆记忆是你。你跟别人的区别，都是因为记忆不同。哎，你为什么长这个样？他为什么长那个样？你记忆不同造成的。记忆就是你的本体，所以说第一意熟为体性，那个那堆种子是你的体。此者即是根本识， 所有其他的法都是从这个记忆怎么样啊长出来的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记忆是根本实，记忆是真实的存在，其他它在生出来的那东西那就很难说了，有真有假了。它亮起来那个图像是有的，色声香味触图像是有的，哎，你要在梦里头你说有人有山，好，就错误了，就搞颠倒了。所以不管是真法还是假法都是从这个记忆呢生起来的，所以它是根本实。其他者为转起时，其他者是什么呀，就是前期时，前期是什么呀，就是那种子亮起来就叫前期时。所以其他其实呢是转变升起影像的时，所观能见分别转。这个所观韩老可能是按照这个藏文，就是他是这样，他是说尽量啊译的把他那个不一样的地方译出来，比如说前边法师都译这个词儿哈，但是这个词儿里头在那个梵文藏文里头啊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说我就把那个意思呢给他译出来，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哦这个词儿啊既有别人译的这个意思也有这个意思，他就多一个信息，哎，你对那个理解就更准确一些啊。所以他经常说尽量把这个别人没译出来的意思译出来，告诉别人还有这个意思，哎，他这是他的一个追求。所以我们看别人呢都是所见能见，为了好说我们就所见能见分别转。这个分别转呢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啊就是可以有，但是在这可能不合适，咱们也这么说出来。所见能见分别转第一个意思就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所见有一个运行，能见有一个运行，他们分别在运行，哎，这也可以。第二个，这儿根据别人译的意思还有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应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所见能见啊在这儿用分别的形式来转，就是实际上分别是什么，我们意识的功能哈，我们心的功能也是分别，心干不了别的事儿，心就整天就在那分别，白的黑的好的坏的整天在那分别，哎，就是分别转，就是他用分别的形式来转，应该是这个意思。下边重点来了啊，能见所见指什么，哎，这个现在是种子现行都有了，能见所见转指什么，这个呀恐怕理解对的人这个很少，因为什么，因为有那个心意的解释，心意的解释啊是经论里头没有的，圣者经论里头，圣贤的经论里头，就是我说的这四个圣一个贤，释迦佛、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那个龙树菩萨、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是贤者加行位，那个都是初地以上的，这五个人的经论里头没有心意的，那个没有心意，心意是在这五个人的经论之外新发展出来的。所以正好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呢，正好这个那兰陀陀寺的住持是心意，他的老师就是心意，哎，戒贤法师的老师是护法，那等于玄奘的师爷就是心意，就是那兰陀寺的住持。说这那兰陀寺是什么寺啊，整个印度的学术中心，那个时候啊说现在什么大学啊什么，那个时候这些宗教理论就是学术界，你学知识学理论学宗教界的理论，那就是学术界。欧洲也发展过很长那个时期是吧，哎，就是宗教就是知识，上学就是上宗教学校，哎，这个现代的这种教育科学教育是近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所以那兰陀寺是整个印度的学术中心，哎，他的住持连续都是已经是心意了，心意在世亲的学生里头只是一个人一个弟子发展出来的，他不是多数，世亲有很多弟子都是跟着世亲按古意来弘扬的，只有一个弟子叫陈娜，他发掘出心意来，心意跟古意的区别昨天我们也介绍了。所以正好这一针呢，他最后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古意流传不下来，这个心意流传下来， 现在你们能不能理解了我讲这个道理了？你越往后人们根性越差，你无着是亲，一听佛说，哎呀真棒，一听就懂，然后总结出来了。越来人越差呀，他听不懂三界唯心，不可能吧，这是梦，不可能吧。这个时候就需要方便接引了，心意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你他听不懂，你不讲了，你还得讲，怎么办呀？好，就是随顺他一点，让着他一点啊。物质啊，物质有，但是这物质呢，不是无始以来就有，那是我们心，哎，我们心先生出来的一个起始间。那个一听，哦，这还差不多，觉得能接受了，这是方便接引。这就叫心意，心意心出来的是什么？是方便说法，古意都是了意说法。所以说，玄奘法师到那儿的时候呢，师爷、师父都已经是心意了，所以他学的心意，回来当然传的心意。所以中国呢，就以为心意一学就是心意，就以为心意是啊，这就是为师。实际上呢，里头大量的方便说法他不知道是方便说法，哎，结果用这个心意你去理解古意，当然方便说法就进去了，所以就理解就误解了。实际上古意才更接近佛的本意，哎，更了意，这一点是韩老发现的，哎，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末法里头很快还能找到正见，还能读懂佛经，就是因为韩老指的这个路。他研究，他说我研究了60多年这个玄奘的为师哈，从来没有怀疑过说，这不了义，这里头有这个不是最了义的，就是一直认为这是最了义的，就是使劲研究，写了5大本300多万字的那个《成唯识论疏议》，把这个《成唯识论疏记》就是解释《成唯识论》的那个窥基写的那个来了一个详细的解释。要不他写300-400万字嘛。但是他说到晚年啊，他因为他讲这个社论的时候呢，他发现有这个汉字啊，汉字是世界上什么样的文字啊，一个字包含信息量非常大，所以他去翻译的东西啊，就是你说了很多意思，他这用几个字给你就包含进来了。联合国5种工作语言每次会议发材料，比如说啊，咱们打比方，英法什么都是一尺高，一尺高，到汉文那儿8大就那么一点儿，哎，这汉文说一个成语，你翻英文去，好，啰里啰嗦弄半天还说的不准确，解释半天。注意汉文这个，这是优点，就是说什么呢？它这个，哎，概括性强。里头包含信息多，同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你不懂的人呐，你就它里头这个字有这个意思，也有那个字，究竟是哪个意思啊？你就拿不准。哎，概括能力强，它是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那个抽象能力强，就是所以中国的那汉诗啊，一个叫5绝20个字，那你去体会一辈子是吧？这你一辈子那境界你。美得不得了，哎，但是你去看那个英文诗，他们觉得挺美，那没见过美的，哎，你看那英文诗是吧？你看这，所以这个，汉文就是这个。韩老在讲社论的时候啊，他一看这个字啊，拿不准这意思，怎么办啊？你去查藏文，查梵文。后来他慢慢发现啊，这个就是汉字有优势，也有同时也有缺点。后来啊，他就从这个梵文藏文，实在不行他就从你像那个了别时辨别时，汉文里头都译一个时，他一想，他说还是分出来你好理解啊，所以他就又从那个梵文藏文里头啊，把那个补充开始翻，哎，翻一段讲一段。后来他说，哎呀，这老翻，干脆把社论整个翻过来吧，又把社论整个翻了一遍他去讲。这个时候呢，他就渐渐的发现什么呢？就是不光是汉语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心意古意的问题，哎，就是汉文一传过来就是心意，它本身就包含很多方便说法，那个古意才是了意的，他才发现这个。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呢，就我就是他最后7-8年吧，我到他那儿， 那个时候他思想已经发现这问题了，直接就跟我说古意最了意，直接去读印度原典，哎，不要从汉文这入手了。哎呀，这一下到那学藏文，好，很快就读懂了，很快就读懂了。你看这三字性什么，其实很简单，但是你要是研究这个从中国这个汉文材料入手呢，一辈子有的人呢就在这个成唯识论，就是祖师论里头都没钻出来过，就是心意都没搞清楚，更别提古意了。而且呢这个不说那么多了啊，现在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所以因为我们都是心意啊，这个能见所见上来就理解错，像那个杨白一上来就是说，这就是心意说的叫见分相分，一下就差大事了。我这儿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心意古意的见相的区别，因为这个太重要。古意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舍大乘品里头说得很清楚，这个经虽然没来，这个无着菩萨详细解释这一品的舍大乘论来了，所以我们就按这个佛说来这个解释。古意怎么解释能见所见呢？古意说呀，我们在梦中所见的这一切样子呀，都存在我们心里，存在哪儿啊？藏识，所有的记忆就是我们现在见的这些东西啊，那个色声什么都藏在那个种子里头，所以整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叫什么呀？叫相识，又起个名叫相识。为什么叫相识呢？里头装的都是相，哎，颜色相、生人相、感觉相，我们脑子胡思乱想的相，所以整个阿赖耶识种子叫相识，这就是所见。哎，能见是什么呢？就是你这相我们看不见，我们心呐、啊，我们看不见这相啊，但是我们能看见这相啊。这个能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个意识啊，有让我们能见心理相的这种功能，意识的辨别识作用，意识的作用，意识的作用就叫能见。说意识有什么作用啊？它能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的藏的那些影像，这是佛说的意思。能见是说第六意识有一种让我们能够看见心理景象的能力，这个作用，这个功能，这是第六意识，意识的作用叫能见。能见什么？能让我们见心理的那些影像，当然是经过他翻译的，他让我们见的。哎，所见是什么？所见的就是我们记忆里头留的那些东西。你要，我们用一句大白话说，你要是没那个记忆，你生不起那个梦。就好像我老说，你小时候，我老想见谁，我老想见某种东西，比如说写一个宝贝啊，我就老想见那个宝贝。可是我种子里头要是没那个宝贝的这个，没那个人的影像，你做梦啊，怎么都见不到这个人。哎，说那个人来了，哎呀，他可来了，我看他什么样，一开门，看不见那人。哎，这就是因为什么？或者是你没那个记忆，更可能是什么呀？你有那个记忆，你挖不出来。因为我们说阿赖耶识像大海，它那个现在的现行梦是哪些种子升起的呀？是表面这一层种子升起的。你那个记忆要埋藏得太深，翻不起来，你也这个做不出那梦来。哎，古意的能见所见，大家现在啊，古意的所见是指记忆里的影像，古意里的能见是指第六意识的作用，第六意识能让我们见到那个藏着的影像，这是古意。心意，因为我说心意它最大的方便是什么呀？本来是只有心跟梦，它在心跟，人们不信说啊，这就是心里的梦啊，不信，说这没桌子我就能看见个桌子呀，不信。所以心意给他加了一个，在心跟梦之间多了一个方便接引的台阶，多了一个方便说法，多一个什么呢？他说咱们心呐，会升起一个气世间，会升起一个物质世界，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它升起了。 你就看它升起的这个物质世界啊，你就看出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就是这个桌子后边啊有一个新升起的物质世界的桌子，哎，所以我们能看见这样的颜色。虽然我们看不见桌子本身，心意给在心跟梦，本来只有心跟梦，在这个之间它给多了一个新升起来的物质世界，这是最大的。这个物质世界在心意里头叫做什么呢？叫做相分，叫做相分。这个第六意识的能见的作用跟古一一样，还是说，他说第六意识啊，能让我们看见这相分。哎，那个能见没变，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但是相分定义给变了。古意就是指种子本身，心意是指种子升起的一个气势间，叫相分，这是第八识的相分，这是古心意最大的区别。心意给我们，给众生说法方便说法的最大方便，多了一个气势间，哎，这个气势间是心意的相分。所以现在人一理解啊，这就是那个，这是古意，世亲的宋是古意。世亲的一个徒弟才发展出心意来，这都是古意，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阿赖耶识升起一个气势间的相分。这些人呢，都还你看就那么讲，你怎么可能理解对呢？这个比较清楚了吧？就是能见所见，哎，所见就是我们藏起来的那些影像，能见就是第六意识能让我们看见那些影像，哎，看见的那个影像已经是梦了。好，第九颂结束。第九颂我看总结一下，这也全是依他起。能见，注意啊，能见是指的能让你见的这个作用，这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指你所见的东西。这儿没提所见，是不是啊？他这的所见啊，注意这个容易混啊，他这的所见不是我们凡夫所见，而是什么呢？我们凡夫梦里见的这个东西啊，它有依据，哎，是真实存在的所见，是种子里的影响，哎，这都是依他起。好，这一颂结束，咱们第十颂。这个好理解，由有与无二与一，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呀？三性啊，两个是有，一个是无，哎，有与无二与一，你去对，有跟二对，无跟一对。有我们现在大家看能不能回答啊？第一个有的是谁？哎，依他起，心识，这个是真有，唯有心，三界唯有心，除了心别的都没有，这是踏踏实实的，唯有心，依他起，这是一个有。说还有一个有，这就是方便安立了，哎，圆成实性。他为什么要方便安立呢？是因为后边有一个无，有一个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本来是无，我们梦中一切法本来是无，可是我们梦中的人都说什么呀？都说有，哎，这是个邪见，你不改这个邪见，他不知道这是梦，他醒不了。佛就跟我们化身入梦，跟我们说呀，这不是真的，这是梦，哎，你老说他是梦，你就醒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叫什么呀？真实，哎。你学习这个真实，你就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性，就照见五蕴皆空，梦里都醒来了，真的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成就真实了。所以佛给我们说的这个佛法真理叫圆成实性。你看，因为我们有颠倒梦想，佛为了打掉我们这个颠倒梦想呢，他又假安立了一个圆成实性。这两个形式上都是我们的语言，都是遍计所知，但是内容上呢分两个。你要说遍计所知是有，你就是无名凡夫颠倒梦想；你要说我们这个呀实际上没有，好，你这就是佛法真理，哎，你这就是正见。哎，这两个用语言假安立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无名，这两个是两性。这两个两性呢，凡夫说梦中一切法是有，这个呢是没有，哎，这个是无，确定了。然后这圆成实性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这个地方定义说有。为什么呢？真理有，有这个真理，不管有没有佛告诉你都有， 现在比如说世界上没佛法，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是梦，谁都说这是真实，那这个真理有没有啊？还有，哎，真理还有，哎，就是真理客观存在，你都你七十亿人都说这是真的都没用，都是胡话，都是邪见，哎，都是这个邪见，就是错误见解，哎，那个正说它是假，这个呀，你有人知道没人知道，它都是假，这个没办法，真理永存，哎，所以说也真理永存，真理是有，这个意义上说有。注意，如果你知道这真理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到最后你要从梦中醒来之前，这个真理也要怎么样？也要空掉，因为这也是一句话，你在这天天念五蕴皆空云，你醒不了。就是你梦里的法呀，你对空的叫无所得，一点不剩，你才能所双亡，就是思想也停止了，哎，认识对象也没有了，能所双亡，无所得，这个时候你才能从梦中醒来，把梦中才能彻底空掉。所以这个圆成实性的有啊，不是铁定的有，是假安利的有，就是我们在这不知道真理的人跟他讲佛法的时候，那就是铁定这就是真理，客观存在，有佛告诉你没佛告诉你都永远不变，哎，你因为你得对峙他邪见啊，这个时候得使劲树立这个真实性，等着他知道了，他最后要到彼岸了，要从梦中醒来了，就告诉他说这句话你也得扔掉，这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你们知道我说法如法语者，就是我说的佛法像船，你到了彼岸之后啊，把苦海渡过之后，这船也得扔，哎，法上应舍，就是佛法最后也要舍掉，何况非法，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早在佛法之前早应该舍掉，哎，这个有与无理解的透彻了吧，哎，依他起性是铁定有，哎，原成实性是假安利有，这个遍计所执性呢是根本没有，哎，二与一。对，圣一谛，第一一谛，涅槃，就是所有无为法的名字都通的那个，有在佛经里头有二三十个名字，你查字典去，它都能给你列出来，什么实相，那个真实相，什么这个第一一谛，什么空性，哎，什么佛性，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无为法不变的真理，都是一个意思。
遍计所得性就是俗谛，
哎，就是俗谛，对。遍计所知性就是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普通人说的真理，就叫世俗地，世俗就是我们都是世俗人嘛，世俗人的地是真理，世俗人的真理，世俗人的真理是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世俗人真理是什么呀？客观物质存在，这是真理吗？哪有啊，只有心外哪有法呀，世俗地是错误的，五蕴皆空这个圣一地内容说五蕴皆空，就是否定世俗地的。世俗地是不是说世界是五蕴？五蕴是有是吧？十八界是有，哎，物质是有，精神是有，哎，圣一地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说的都没有，圣一地是推翻世俗地的，世俗地世间人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佛说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圣义地才是真正的地，世俗地的地是胡说八道，是邪见，哎，圣义地的内容就是说你世俗地不是地，哎，这就是圣义地。好，我们看第二句啊，即杂然与清净的，这个咱们先，我上节课我就说那世俗地不存在，哎，根本就没有杂然清净是吧，不存在的东西嘛。咱们今天还扩展一下，先说依他起，依他起里头有杂染有清净，什么是杂染？你执着梦中法是真实留下的记忆全是杂染，哎，为什么叫杂染？就是说这不是真理，这是别人告诉你的邪见，谁告诉你的呀？你一生下来你妈就开始告诉你我是你妈，哎，你看哟，人人都不得听懂啊，这是梦中这么说，实际上没妈，连你也没有，哎，你但是呢一开始我们一生下来，哎，我是你妈，这给污染了一个本来没有的污染进去了，是不是啊？ 说这房子是咱们家，哎，又污染一个。老师又告诉你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又污染一个。这都是，这就叫污染，就是说本来没有，他告诉你有，你说这不是骗人吗？啊，这污染。什么是清净啊？佛说这是梦，这里头都没有，这是你这个记忆是清净一他起。我们现在就有不少清净一他起了，大概百分之几了。为了说你怎么知道百分之啊？我可能刚学佛呀，刚学佛的你根本就跟这个唯识，你就你还有差得远了，你根本就不可能听到唯识佛法，哎，更不可能听懂，哎，你看多少人听唯识听不懂，嗯，甚至还有人呢，不但听不懂还骂，是不是啊？那就是业障更重，法障更重，哎，所以啊，就是我们至少都百分之几的清净种子了，佛法种子了。但是肯定你没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哎，杂染与清净，依他起有杂染与清净，是吧？清净就是佛法的记忆是清净种子，非佛法的记忆是染污种子。好，我们也可这本来就讲完了，昨天就这么讲的。今天我们说遍计所知性里头啊，也可以假安立。遍计所知性不是空吗？我们先假设。在它有的情况下也可以分杂染清净遍计所知性。什么你比如说弟子规是这个什么老子道德经，这就是什么呀？杂染世俗地。为什么呀？他都是说这都是真的，是吧？哎，老子说无能生有，有能生什么，这哎一大堆敷衍出来了，他说这是真的，他不说这是假，这就是颠倒梦想。哎，这就是遍计所知性也可以分杂染。然后我们学心经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就叫清净。说这个杂染清净不存在，它有用吗？有用。虽然遍计所知性就是人经字儿声音都不存在，但是你这么一读一切如梦幻泡影，它会留下什么呀？留下记忆。因为真的是谁在读啊？不是我们这个肉体在读，是我们的真心在读。所以呢，你一读一切如梦幻泡影啊，原来这都是梦啊，这一下留下记忆了。记忆是真心的组成部分，是真的存在。所以这个假跟真是互相有关系的，我们是借假修真。哎，你不借这个梦，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也没法修，是吧？我们是借梦来修真心。哎，你看佛金刚经教给我们说，说怎么修心呢？佛说你就去度众生，度众生是不是梦里的呀？哎，借梦。但是呢，你度众生当中，哎，我原来贪心重，现在我布施帮助别人，把那个贪心给度成了，降服成了布施心，这不就借梦修真。哎，虽然我度了一大堆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但是呢你的心修行成佛了。所以这个真假的关系呢还得讲，所以这个遍计值也可以假安立杂染与清净。我们现在就是在熏习清净种子，你这么折腾六天，折腾六个月，折腾六年，这不得了，这个清净种子增增的增长啊。好，我们再看下边两句，由诸能相所显故，此自性等许甚深。这第一次出现能相只是学一个知识，这句话很好理解。能相是什么呢？我们说是能界定相，能全说相，哎，能定义相，就是我们的语言。所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语言定义的那个境界，那个意，哎，那个意。由诸能相所显故，就是由很多句子、很多语言来给我们讲，显示，就是讲清楚了。这三自性啊是非常深的，是最深的。阿赖耶识，世界上再没有比阿赖耶识深的东西了。哎，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生出来的。所以呢这句话意思很简单，哎，出现一个新词儿。第十一个，哎，我总结一下啊，这个里头呢是三性都说了，是吧？哎，告诉你三性里头呢，两个是有，一个是无。这个依他起的有是永远不变铁定的， 遍计足值的无呢也是铁定的，
嗯，
但是这个圆成实的有呢，它到最后可以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先假安理它是有，在你不承认它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拼命的说它是有，到你知道它是有了，而且这个已经修成功了的时候，就要把它给舍掉了。哎，这个有是有讲究的。嗯，你要说圆成实是有啊，你就在梦里头老攥着这圆成实，行了，你就老在梦里头吧，你就醒不了啊。第十一个啊，若诸所取为实有，即此即为 无所有。若诸所取，所取是什么呀？我们昨天说了，这个人法是能所，我所是能所。昨天我们又学了个名字叫二取，就是能取所取。谁是能取啊？我是能取，人是能取。谁是所取啊？我所什么法，所取就是一切法。若诸所取为实有，如果你认为你面对的一切法是真有的话，即此就是这个东西即为无所有，实际上是彻底没有的。因此遍计所执性许为有与无能相。这儿呢是开始把三性啊分两类，用什么标准分呢？里头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说遍计所执性是无，怎么里头也能出有呢？你看他说人们都说遍计所执性里的东西是有，哎，这就是一个有。佛呢说这个东西是无，哎，遍计所执性里头也分有无，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个遍计所执性，一波人说有，什么呀？梦中凡夫说有，谁说无啊？佛菩萨说无。哎，一个东西两个角度看也可以分有无。这个有实际上很重要，为什么呀？我们现在都说有，我们现在都说有，我们现在开始知道啊，它应该是没有的。哎，我们现在开始，但是呢，你要让我们讲道理啊，我们还有的能讲出来，有的讲不出来，我们还正在学习，所以这就是个有跟无的斗争。所以这有跟无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呀，其实就是解决一个有跟无的问题，有什么没什么。你看这讲了半天三字经，就这个，哎，你要什么时候学到这个跟佛说的一致了，行了，你就就算懂佛法了。哎，你跟佛不一致，哎，佛说五蕴皆空，你这老觉得五蕴有，你这学去吧，你任务还重了啊。遍计所执性里头分有无，实际上呢不是两大类，不是说它里头有的东西有，是一个东西有人说有，有人说无，哎，这就是遍计所执性的有无。所以其实这都是假案例的，是吧？你一个东西你有说有的，有说无的，肯定这两个意见相反，肯定有一个不对的，是吧？哎，你应该找出一个对的来。但是呢，他为了这个随顺我们的修行，就说，哎，人们都说有，佛说无，就在这个有无的辩论之间，哎，你来学习佛法。第二个是依他起性，实依他起性也是里头有，里头有无。说依他起本来就是有，怎么里头也能分有无呢？这也是方便说法，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实有错乱为自性，就是错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因为我们只有记忆嘛，哎，颠倒梦想错误混乱的记忆，这叫确实有，我们确实有，我们说世界有啊，什么记忆都有。实有错乱的记忆为自性，这就是我们自身，我们的本身，哎，如其显现无所有。注意这个话啊，像他那里头显出来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就是你一看心里的记忆什么呀，一看这儿是一个山的照片，一看这是河的照片，一看这是男女老少的照片，哎，如其显现，像他里头显出来的那些东西是没有，哎，你得这样理解。实际上这是什么呀？是遍计所执性，哎，遍计所执性，就是你错乱的照片是有，哎，山的颜色确实存到这个，男女老少的颜色确实存到里头了，哎，声音也存到里头了，就是错乱的记忆是有，但是那个你要是把它显现出来，里头有什么呀？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如就像它显现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哎，实际上是遍计执。 因此依他起自性，许为有与无能相。哎，有与无能相什么呀？就是有与无的说法。能相不是能界定相语言吗？哎，所以说就是对依他起也可以有的说法，也可以有无的说法。那说有我们理解，杂染污染的记忆都有，清净的记忆也有，什么没有啊？如其显现，好像就是像他那里头的显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没有，哎，实际上没有遍及之。所以说核心道理是旧的，但是呢他给你一个新的说法。咱们再看第十三颂，说圆成实也能说有无，咱们看他怎么说啊。若由是故无有二，哎，由是故，由这些故，什么呀？由上边讲的依他起原遍及所知的道理故，我们知道了没有二，没有什么呀？没有我，没有我所，没有人，没有法，没有能取，没有所取，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无有二，即无有二为实有。这个没有人没有法的这个道理是真是有的，这就是我们说你不懂这个道理的呀，这就要告诉你说这是真理，这是唯一的真理，除了这个没别的真理。哎，你说有什么都不对，你就说这一切都没有，这个是对的。哎，这个是实有的。为什么实有呢？我们说它不光是一句真理，还能让你证道，就是这个五蕴皆空能让你这看着五蕴行深般若波罗蜜，一下就五蕴空了，你成初地菩萨了。哎，它能实证，所以这个真理是实有。因此圆成实自性，许为有与无能相。有什么呢？有真理。无什么呢？无二。哎，所以这其实都是假安类的道理，给我们用各个角度反复的来讲，让你对三自性的理解怎么样啊？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哎，越来越掌握的自如，你就读佛经就越来越容易懂了。正好还有两分钟，有没有现在想问的问题？
老师，刚才您说那个第十二颂，是前面只有出来为自性，如其显现无所有，是遍及所知性还是依他起性？
对。这个前边这个是依他起性，就是错乱的记忆是我们的自性，就是记忆，这个是依他起性。后边这个就是那个遍及所知性，哎，遍及。你看他说的话，他说的是如其显现，他不是说显现，依他起的那个显现也是实有。哎，他说像他里头显现的那个东西，他这个字不够，这七个字嘛，就像他显现的那些东西，什么呀？不是无非是三个大境，老少哈，一个无情，一个有情，一个物质，一个精神，是吧？
就是生物自性，就是生物自性，就依他起里面升起的东西都是。
对对对对对对，他升起的那个东西。
对，第十二部讲的依他起，
讲的依他起自性，但是我说了，他这个三个自性都分有无啊，是方便说，哎，是方便说，因为遍计所知性就是无嘛。但是他为了这，他为什么要分有无，很有意义，因为我们都说遍计所知性是有，来学佛的你看现在有几个说这一切法是空的，都说有，然后佛说无，我们说有，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这个辩论的过程，有没有？上来大家说有，佛说没有，我们就问佛说你为什么说没有啊？哎，佛就跟你讲什么这些道理，这是梦，哎，这是幻，哎，你看那个水中月有没有啊？没有，那你怎么看见有月亮？怎么说没有啊？那是假的。哎，佛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就跟水中月一样，哎，他用各种方法给我们把我们的有给转化成无，所以呢遍计所知性里头确实是有跟无，哎，就是一直，如果说里头没有有了都是无了，就没有遍计所知，不用讲了，是吧？哎，遍计就是个这个有跟无在这斗。哎，还不信佛就说你蹲在那儿猛地站起来，看见什么了？眼冒金星。有没有金星啊？没有。那你看见了还没有啊？看见也没有，那是假的。所以佛说呀，有的人就跟佛吵，我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佛就用这个，你看见金星没有啊？看见了。有没有啊？没有。你看见了你还说没有，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你看见也可能是没有，你做梦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有没有啊？没有。 那你现在怎么就说我看见了我非得有啊，哎，自个儿就把自个儿给你了，我们人混乱，哎，呵呵，时间也到了，我们这样吧，休息半小时，然后我们再来往下学。